新一季歌手开播，清风成为众人瞩目的亮点。他曾在小情歌中写道，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，在我看来，这位美好的歌颂者背负了太多许多人不曾了解的悲凉。真正的歌颂不是在春天里歌唱春天，而是面对冬天的寒冷，歌唱冰雪融化、花朵绽放的消息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新人吴清风，底色悲凉的歌颂者，文字阿浅。2019年1月，新一季歌手开播，第一期节目，36岁的吴清风身兼歌手与串讲人，率先登台，黑西服白衬衣，心情略紧张，但表现出彩，最终获得第2名，仅次于刘欢。节目更透露，他现在被誉为华语乐坛的宝藏男孩。2018年，他的歌曲在 QQ 音乐上点击量12亿，一年里的195天，他的歌都在 QQ 音乐巅峰榜上。如此优异的成绩，他自我介绍时却说，我是新人歌手吴清风。其实由他担任主唱的台湾乐团苏打绿2001年成立，十几年来获奖无数，乐团的400多首歌里大部分由清风创作。歌坛老将却自称新人，是因为苏打绿自2017年起休团3年，期间清风经过休整，以个人身份重新出发。清风的代表作之一《小情歌》写道，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。有时人们对自己的描述只是人们期望自己成为的样子，在我看来，这位美好的歌颂者背负了太沉重的悲凉，这悲凉许多人不曾了解。我的妻子吉吉是忠实打粉，2011年冬天，他用身上仅有的钱杀到北京参加苏打绿《你在烦恼什么》演唱会，第二天是签名握手会，他把专辑递给清风，然后脑袋空白地说出排练了无数遍的话，谢谢你，在我最黑暗最难过的时候，你们的歌一直陪伴我。清风签了名和他握手，他到现在还记得清风眯着眼睛对他笑，手很温暖，整个人仿佛散发着柔光。结婚后，吉吉经常向我安利苏打绿，我发现他们的歌有一种特别之处，就是温柔，比如清风作词、蔡健雅作曲的《我留下的一个生活》。我们的信念多少层变成了把戏，我们的理想被贴上价码的委屈，我怕，我忙，我日夜的努力，闭上眼睛是否依然在那里。这样走心的词儿真让人心里有所触动，对于漂泊在大城市的男孩女孩来说，这一刻有人懂你的委屈，懂你的坚持，以及表面强大心里不知退路的恐慌，这是一种温柔。当周围的人关心你的收入、职位、婚姻等所谓人生进度，却有一个人关心你心里的感受，这人当然散发着温暖的光。2007年，苏打绿第一次进入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，清风写道，如果你想做的不是长辈规定你的样子，不是社会控制你的样子，跟我们一起温柔地推翻这个世界，把世界变成我们的。这场温柔的革命是清风和苏打绿送给歌迷们的礼物。但我注意到，清风给大家带去力量，他自己的内心却不见得总有力量。录制某跨年广播节目时，主持人曾穷追不舍地问他，新年有什么愿望？他蛮认真地回答，我其实从来没有什么愿望，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可以善终。他觉得这应该也是很多人的心愿吧，若能善终，简直是史上最大福报。那一刻，生命露出底色，仿佛歌唱不过是一个幸存者随手挥洒才情，以浅无聊有涯之声。这个回答给我的感受是平静中透着绝望，他仿佛在说，每一天的生活可以过得很精彩，但人生整体来看是空洞无意义。在 Must Keep Sing 里，清风刻画了一场灵魂的自我拉扯，我必须坚持歌唱，我无法坚持尝试，我必须坚持做梦，我必须坚持欺骗自己，何等温柔，若成了一场自我欺瞒，岂非最大悲剧。 2017年，马东在13.1接受许知远访谈时说：“我是因为底色悲凉，所以才觉得至少新鲜的边界会让你有一些幸福感。”一时间，“底色悲凉”四个字在网上引起热议。豆瓣网友写道：“我理解的马东的底色悲凉，是在最深处对一切不抱希望。”还有人将这句话与李诞《人间不值得》并提，问到马东和李诞看起来都很快乐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其实早在半个世纪之前，日本作家太宰治的《人间失格》就塑造了典型形象，主人公叶藏聪明伶俐，擅长逗人发笑，心里却是对所有人极大的恐惧和不信任，带给其他人欢笑的人可能是最悲伤的那一个。美国喜剧之王罗宾·威廉姆斯一生用酒精和毒品对抗悲伤，另一位喜剧明星金凯瑞也深受抑郁之苦。整个20世纪满目底色悲凉，悲凉的不是一两个精英，是人类浩浩荡荡的百年孤独。悲凉的底色背后是内心信仰的崩塌。在《痛快的哀宴》创作札记里，清风写道：“面对许多事情，我们会告诉自己这是命运。真的有命运的存在吗？那么是谁给你的呢？我们不都是一个几率下的产物吗？在这个几率化身为各种形象、各种信仰的主宰者面前，无助时我们呐喊，但呐喊会有答案？仔细听，命运无声的宣告正敲起。在他眼中，各种信仰、各种神祇，无非是几率的化身。有人活，有人死，有人成，有人败，有人爱，有人恨，最后都难逃虚空的虚空。痛快的哀宴收录于《东未了》专辑，这张专辑围绕二战期间的德国进行创作。当时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，一开始用枪，后来转向更有效率的方式——毒气。痛快的哀宴描述毒气从脚面开始堆积，漫过膝盖、腰部、胸口，直至灭顶的绝望。在整个种族清洗中，犹太人的死亡人数是600万。带来绝望的不仅是生命的消失，还有人性的黑暗。在纳粹占领区，犹太人很多是被零舍揭发的，人与人之间失去最后的怜悯，受害者被毒气毁坏身体，加害者与揭发者则是被毒气损害灵魂。所以歌里唱道：“整个星群无人不病，只是要比谁病得轻。”对人性的损害是一种灵魂上的病，一场席卷全球的瘟疫。更可怕的是，人性的罪并没有随着历史上的集中发作而逝去，而是引入寻常百姓家。清风在他举起右手点名的创作札记里写道：“用刀杀人会犯法，所以用言语杀人就尽情。”现在多少软弱的人格都表现在无数过剩的批评之上。我不知道清风写下这些话时有没有联想到自己的家庭。他在《秋故事》专辑的《苏打志》里写道：“妈妈怀了我时，还曾被拳打脚踢，一度冲动走到碧潭桥上，想要跳河自尽。后来被我婶婶劝下，也才有现在的我。我的爸爸是个高深莫测的巨蟹座，从来不讲心里话，永远猜不到他这秒开心或下一秒生气的理由。前阵子回老家整理东西，翻出一个小本子，是一本年历，我才忽然想起来，以前只要被骂，就会在那一天画上一个三角形，被打就画一个叉，结果翻了半天，没有一个圈。”录制节目时，清风常说自己没有信心，缺失父母接纳和认可的孩子，成年后通常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和价值，经受自卑和骄傲的撕扯，家庭铺设了人生最初的色彩。一个人认为，我们不都是一个几率下的产物吗？未必是因为发生在别的国家里的大屠杀，而是因为发生在我们自己家里的屠杀。一个在母腹中就不被父母珍惜的生命，很容易对这个世界产生冰冷的推想，很难相信这个世界是因为爱而被创造的。父亲去世前，清风曾去医院探望他，并写了一首小时候送给他：“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，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，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，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。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，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，爸爸突然叫住我，沉默了几秒，对我说：‘你要加油哦。’我点点头，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。我忘了说，心里面的愿望始终是要你的肯定啊。 我想清风之前的人生轨迹和今后的许多选择，或许都可以从这首歌中找到解读的密码。当旁观纳粹恶行的人因此失去信仰，或以此为由拒绝信仰时，处在黑暗风暴中心的人们却可以有不同的选择。集中营幸存者彭科利在《密室》一书中写到，人们在黑尸遍地、尸体成堆、阴间一般的集中营里读一本藏起来的荷兰文圣经。当毕倩读这段圣经时，我抬头望着周围的人，每人脸上都发着光，得胜有余。那不是一种愿望，而是一件事实。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一分钟又一分钟地经历到，我们胜过了贫穷、仇恨和饥饿，我们得胜有余。那不是说我们将会得胜，我们是现在就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在集中营有两个不同阶段的生活，二者互相径庭。其中一个是外表看得见的生活，这种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可怕；另一种乃是与神同在的生活，这种生活却一天比一天更好，真而又真，荣上加荣。毕倩是柯利的大姐，姐妹俩因为保护犹太人而被关进集中营时都五六十岁了，她们身体羸弱，守卫却一点也不仁慈。有一次，守卫用皮鞭抽打毕倩，她脖子浮起红肿的鞭痕，衣领出现红色的血渍。柯利气得脑袋一片空白，抓起铲子向守卫冲去，却被毕倩紧紧拦住。他用消瘦的手盖住伤口说，柯利，不要看他，只看耶稣。集中营里暗无天日，是只看耶稣的眼光让毕倩和柯利坚持下来，心灵没有被摧毁。不但如此，这眼光甚至让他们善待那些伤害他们的人。战争结束后，柯利四处演讲，与人们分享毕倩的故事。毕倩已经在集中营去世，在慕尼黑的礼拜堂，他看到从前集中营淋浴室门外的一个守卫，往事浮现眼前，满房间呲牙咧嘴讥笑他们的男人，一大堆衣服，还有毕倩痛苦苍白的脸。那男人走过来，面露笑容，向他鞠躬说，女士，我对你的信息多么感激，想到正如你所说，他把我的罪洗干净了。他伸出手来要与柯利握手。柯利曾那么多次传讲饶恕的信息，此刻竟不愿与他相握，愤怒和报复的思想在他里面煎熬着。他试着微笑，挣扎着要举起手，却不能够。在他心里默祷，耶稣，我不能饶恕他，你把你的饶恕赐给我。当他终于伸出手时，仿佛有一股电流从他的肩膀沿着手臂通过手心传到对方身上。他心中涌起一股对这个陌生人强烈的爱，几乎把他完全淹没。他写道，我这才发现医治这世界的能力不系于我们自己的饶恕，也不系于自己的良善，乃系于神自己的饶恕与良善。毕倩去世前向柯利描述一个画面，战后一座集中营被改建成收容所，让那些被仇恨与暴力的哲学所摧毁的人，那些加害者们可以到这里来学习爱。这画面后来真的实现了，连细节都和毕倩说的一样。每个窗口都装着一个种花的木箱子，铁丝网拆下来，墙漆成鲜艳的黄绿色，好像初春万物生长时的颜色，不仅重建家园，更重建人性，这是柯利余生致力的工作。清风在 Must Keep Singing 的创作札记中说，我非常喜欢唱完最后一句 Dying 停顿后再扬起的旋律，那是贯穿着四张专辑的主题，听到那里就觉得这一整张的迷惘或激昂，迷蒙或愤慨，光明或黑暗，停滞在刚刚的心碎都获得了重生。这感觉就是未了啊，人生再低潮却还有什么在后头等着呢？等待我们的难保不是再次的低潮和心碎，而所有的低潮与心碎不过是死亡的预演和帮凶。至终只有在死亡面前仍然相信还有什么在后头等着呢，才能带给人真正的温柔。毕倩和柯利的信仰与近前的家庭息息相关。21岁那年，柯利的初恋情人卡莱与别人订婚，柯利飞奔回房间，趴在床上哭泣。过了好久，父亲来看他，柯利担心父亲会说一些虚假的安慰，比如不要难过，世间好男孩多得很，不久你会遇上一个喜欢的人。但父亲没有这么说，他告诉女儿，柯利， 你知道是什么叫你这样伤心吗？那是爱情，爱乃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力量。当爱情受到阻挠，寻不见出路时，它会使人痛苦。当这样的情形发生时，我们可以做两件事。我们可以扼杀爱情，那么我们的内心就不会再伤痛了。但是这么一来，我们里头的一部分也就随着死了。或者可以，我们可以祈求神为我们开辟一条新的出路，叫我们的爱有出口。神爱卡莱，他爱卡莱比你还多。如果你祈求他，他会将你自己的爱赐给你，叫你用他的爱去爱这个人。这种爱是任何事物所不能阻止、不能破坏的。克利，当我们不能以旧的属人的方法去爱人时，神会给我们开启一条完全的道路，让我们表达我们的爱。父亲的话让克利明白，他要学的是放弃对卡莱的眷恋，但不必放弃因爱而产生的种种喜乐与满足。当他静静地躺在床上时，他低声说出一段不寻常的祷告：主啊，我将我对卡莱的爱意献给你，将我一度对我们将来所有的种种梦想也交在你手中。哦，你晓得我的心意，我要将一切献给你，求你让我能用你的眼光去看待卡莱，让我用你的爱去爱他，也能像你爱他那么多。回顾这段往事，克利发现他得到的并不仅是度过爱情难关的秘诀，更是度过人生种种苦难的秘诀。当他和家人们来到集中营，那是真正漆黑、完全没有爱的地方。若不是上帝支撑他，绝不会有后来的奇迹。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近前的父亲，但每个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都成为天父的儿女。天父的爱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与地上父母的关系，可以救赎被污染的人的爱。有段时间，岳母来帮我们带宝宝，他和吉吉荣一起冲突，母女俩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负面情绪。有一次，我和吉吉一起祷告，向神诉说心里的忧愁。安静时，我仿佛听见有个声音提醒：你们对妈妈了解太少。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。我跟吉吉说，我们觉得自己委屈，心里难受，但我们有没有从妈妈的角度想过呢？妈妈天天做饭、打扫、照顾我们，看起来天天一起生活，却很少说她的经历和感受，除了吃什么和相互埋怨，我们是不是有更多话可以说？吉吉也有相似感触，于是我们决定花更多时间和妈妈相处。吉吉会和妈妈一起看电影和综艺节目，研发新菜式，讨论养育孩子的各种方法。有时我们一家人一起玩牌，虽然妈妈不是基督徒，但星期天下午我们会一起听一段关于婚姻家庭的讲道。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妈妈仍然习惯顾左右而言他，特别是在聊到信仰话题时，但总的来说，我和吉吉感觉整个家庭的气氛在缓和，生气的时候变少了。有时争吵，吉吉也能温和地说出真心话，这是耶稣在我们家里的工作。虽然清风在自己家庭中感受到的温度有限，但这些年来，苏打绿团员之间的相互关心，原工作室老板林伟哲对他情同父子的照顾，日渐广大的粉丝群体的支持，还有围绕在身边的朋友们，都给他温暖和勇气。特别是鼓手小威是基督徒，曾写歌安慰、鼓励困境中的他，这些都让清风改变很多。2018年12月31号，他与原经纪公司合同到期，宣布不再续约，新年将自己开公司，独立掌管经纪事务。他与原老板林伟哲发布联合声明，写道：随着合约到期，清风思考了许久，那个被鼓励也被保护得很好的一个孩子，有种依赖的心态，好像其实对自己不负责任，也好像把责任丢到别人身上，所以清风觉得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了。伟哲也支持这个勇敢的决定，一个感受到爱的孩子才有勇气出发去做自己。但我想，团队里的关系再美好，也无法弥补成长过程中缺失的亲情，除非与永恒的造物主爱的源头连接，才能一改人生悲凉的底色。毕竟要做一个歌颂者，必须知道真正的歌颂不是在春天里歌唱春天，而是面对冬天的寒冷歌唱冰雪融化花朵绽放的消息。